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象的故事。各位朋友，圣诞节越来越接近了所以今天我会请窦太太给大家读出冠神父的一篇文章《活在今天》。我们能够活在今天，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而活，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认识天主是谁。好，今天从冠神父的文章里面，我们就做一个信仰的反省。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活在今天，作者关俊堂。许多年前第一次登泰山，与友人早上7时许由山脚起步，计划在傍晚10分抵达山顶。登山唯一的路是一条8000多级的石阶，每一石阶的距离比普通梯级要高上1倍。一行人等起初登山时还是有说有笑的，个把钟头后，每个人已经是自顾自的了。石阶旁没有休憩处，大家只好继续上，希望半途找个凉亭歇歇。约中午10分，果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平地，还有一扇石拱门，上面刻着中天门3个大字。精神为之一振，加快脚步，撑完了最后几级，赶快跑过去找张石凳坐下，已经是精疲力竭了。正要伸伸腰舒一口气时，猛然往右处一望，立刻吓得两腿发软。摆在我眼前的是另一条笔直的石阶，直通头顶上云雾中的一道小门——南天门。天啊，我们只走了一半路，还有4000级横在眼前。有些朋友说，上不了不如回去，但回去也不易。以当年情况，山下为港澳旅客而设的旅店只有1座，且经常客满。早上我们已退了房，回去恐怕也没有地方住。中天门只是一块休息的空地，没有可宿之处，所以无论怎样累也得咬紧牙根继续上，而且一定要在日落前赶到山顶。既然没有退路，就只有向前。于是吃过干粮喝过水后，抖擞精神，大家又在上路。也许是目的地实在太遥远，台阶又直，大家都不敢往上望，怕见到峰顶太高太远，怕自己没勇气继续爬行。于是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的那一步，进一步走一步，没有谈话，没有说笑，只有前后呼应的气喘声和伴着我们两旁的鸟叫虫鸣。约下午6时，我们终于抵达南天门。回头一看，那条曾把我们吓得两腿发软的石阶已挂在我们的脚下，大家都不约而同为自己能走完一段本以为不可能走完的路发出会心微笑。泰山咨询给我人生路上一个很大的启发，人固然要有大志及理想，这是自小学校老师不断灌输的教诲，可是现实生活里有时遇到的困难着实不少，有时障碍摆在眼前，就像一座又一座的山头，未起步已经心令双腿发软。然而 似乎把视线投射太远，只要方向正确，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一步，进一步，走一步，那么早晚一定会走到目的地的。泰山行是79年的事，那次以后，生活上的确也遇上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困难。每次想放弃的时候，泰山经验就会再次浮现，给我鼓励和力量。人生数十寒暑，虽不算长，也不算短。许多人为明天可能的苦，或后天不想出席的约会，以致下个月要转换的工作，或明年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等等，弄得心绪不宁，寝食难安，却经常错过了眼前的美景和良机，这是多么可惜。基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果真如此，就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好好的活在今天吧。
好了，我们生活有时候会亮起红灯，今天的天天笑话天天笑以红灯为题，怎么样红灯呢？留意留意，
天天笑话天天笑。
红灯绿灯，初次上教堂望弥撒的小男孩，在弥撒进行一半时已经坐不住，有些不耐烦了。后来他终于忍不住地指着圣体照的红色灯，小声问妈妈，是不是等那个灯变绿了我们才可以走。
如果大家已经对于这个父亲建立起一份深厚的关系，今天在他给他儿子的第十二封信的内容里面，他更表达出对孩子对世界的这个博爱的心，我们其实可以从他的爱里面学习到家庭里面怎么样建立起好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信。亲爱的我儿浩慧，祝平安喜乐。今天大清早回到苏格兰场与同僚闲聊间，德西最近一宗交通意外的一个受害者终于获得赔偿，但是已经等了3年了。在过去的3年，可以说他失去许多许多，但是得回一个坚强的信念，一股求生的勇气，还有今世难寻的一颗平安心。自信，真正的自信就在于此，不在于外貌不凡、才学出众或家财万贯。就当你没有这一切看似可以保持的舒适，仍然站得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自信。博尔33岁那年，因为办事能干，一定升为一间超级市场的总裁。他高大英俊，处事精明，待人谦恭，精通英、德、拉丁还有希腊文，而且娶得美人为妻，一切为他都是美好幸福，他为一切也无暇可指。意外竟在此时此刻出现了。一天下班后，博尔驾驶着心爱的白色的平直轿车，正准备去接太太，就在转一个急弯时，迎面而来的一辆红色货柜车因司机心脏病突发，控制不住方向盘，直冲向博尔的轿车，将车头压得粉碎。 博尔经过七天的昏迷，一年的疗养，终于康复过来，但是他已经变了。由于大部分控制肌肉的神经线受到破坏，面部的肌肉揉作一团，鱼龙尽毁之外，又不能清楚发音，连视觉也失去。颈骨、盆骨、手骨和腿骨全部都需要解剖，手术后全身的骨头都不能够自由运动，而且动脉细腻，令人惨不忍睹。更不忍睹的是他从前的照片，要命的是他的脑神经一点伤害也没有，他要以一个清醒的头脑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从前他高大英俊，如今已经成为轮椅上的一个所谓怪物。从前他精通四国语言，现在连将 yes 说清楚也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动作。从前他办事英明果断，此刻却需要别人悉心照顾。更要命的是他的爱妻忍受不住而离他远去。虽然年老的双亲每天都来喂食和陪伴，但是到了晚上他要逐个清醒地面对这个曾经引来不少羡慕与嫉妒，但如今已残废毁容的躯体。这是天意、人意、魔意，全都不是，是意外。但是为什么在意外出现的时候，布尔所相信的天主不行一个奇迹来化险为夷呢？是否天主故意让布尔痛苦一生呢？其实有谁可以猜测或推算或证实天主所行事的动机呢？我相信痛苦为人生来说是一个望远镜，从这个望远镜可以看到两样事物，一个是天主的恩宠，第二是自己的信念。试想如果世界上没有痛苦这回事，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不知道幸福不是奉旨而来，更不知道幸福是天主白白赐的恩宠。如果世界上没有痛苦这回事，我们体验不到求生的信念和渴望。没有信念和纪念时，不认识自己是谁外，更不认识天主。亚当和厄娃的罪原因之一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天主和自己。后悔博尔的事件是真人真事，他虽然经历过人生枯竭，但没有放弃自己，虽然身心俱毁，但没有放弃天主。轮椅上的博尔不是怪物，而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望远镜，使我们看到他强烈的自信和天主的恩宠。想想看，如果没有天主，他从哪里找到这份生存的勇气呢？博尔在轮椅上正是演绎着他最灿烂的人生，就是在痛苦之中仍然坚信天主。好慧，你可否从博尔的身上学习到人生真谛的一课，苦海行走呢？戴维和欧炳斌、莫满强还有燕妹，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
厨师大会，
师傅，外面下着滂沱大雨，还去不去善堂啊？
《若望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怎么样说呢？
他说：“父啊，时辰来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
耶稣经历重重困难，回家享受光荣，不是很好吗？
我知，我明，我也懂啊。
那么， 圣堂如果是你的家，下大雨了，还不赶快回家吗？图示大会是徒弟与师父的对话。今天，踏上天上路，我访问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我的会长和正言神父。他进入修会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今天就给他做一个第一次在电台的相遇。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曾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相路。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很开心在这个踏上天相路的环节里面请到台湾的方济会的会长何正言神父跟我们聊聊天。好，那何正言神父啊，你当了会长当了多少的时间？
已经2年8个月。
哇，那么清楚啊。好，你当会长之前当然是在寺院里面受培育，培育之前是在外面读书等等啊。我很有兴趣跟你分享你圣召的过程，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教会里面没有圣召，而且呢我通常我在我的节目的最后的一两集都会讲圣召这个问题啊。当然当你进剧院的那一刻开始，没有想到你今天当会长。那你当修士之前准备进修院，究竟是不是好像我们平常中国人的家庭啊，就是父母的反对啊，或是姓名的挣扎，女朋友啊等等等等。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在当时面对就是要抉择进修院的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家里是反对的。我想中国人的这些传统观念，这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得很好。那么在一般的这些我们说刻板的印象里面，这个社会生活都是蛮刻苦的，要修炼的。我想做父母的一般呢都会担心孩子继续要受苦受难的，干嘛要过这种生活。外面很多的生活可以选择，而且基本上身上条件大也不会说将来找不到工作啊，所以他们一直很权益，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所以基本上他们大概对我是蛮不同意，就是说选择这样子的一条路了。
那我很有兴趣知道啊，你说刻苦辛苦，真正的你的这十几二十年的修会生活实在是不是很刻苦辛苦啊？真是有后悔的这种的感觉，或是完全没有，或是有辛苦的时候，但是可以有这个圣召的力量了。你是哪一种？
那我想就是很难说，很清楚是就是哪一种，就是哪一种。我想在社会生活里面所面对的这些刻苦或者是这些痛苦，实际上有蛮多的不同的形式，那么要看你个人的接受态度是怎么样。那一般在过去来讲，就是说大家觉得社会里面很苦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大概就限制你们很多个人生活上的一些要求，比方说吃东西啊、穿的东西啊、用的东西啊。那么在外面生活，我想当然就是说你基本上不是说穷的这些东西都买不起的话，基本上都有自由可以来选择。那么为普通一般外面的人就会想，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就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本来每一个人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情意愿来过他们的生活，这样子的一种要求似乎比较不是我们平常一般人会愿意去选择一个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修会的这种团体生活里面，我们所谓讲的这种服从听命，长上对你的这些要求啊，当然在过去对修会接触的经验里面，多多少少大概听过一些神父们或者是修女们他们在修会团体里面生活，有些并不是就是说蛮愉快的，就是受到一些 别人对他的一些要求，那么这些还在做小神父小修女的呢，或者就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跳不过去，那么在他们的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时候就会表达出来，那么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传给外面的人，那么外面人对这些东西并不是很了解，那么经过这种也许是比较消极的这种传达信息，所以外面的人就很自然觉得社会里面这种生活好像不是一般人他们愿意接受的，所以觉得在社会里面生活是蛮苦的，要去遵守这些东西好像他们觉得不是他人性的这种合理的这种方式的这种生活，所以一般在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在社会里面生活是这种好好的，为什么不生活呢？跑进去做这样子的一种刻苦。我想在我们的这些社会里面大家所接受到的这种媒体的这种讯息或者是看过的一些介绍，不管是电视电影或者什么介绍的这些影片，大概对这些修道生活都是蛮负面的，就是把它强化这种不人性的这些东西，所以就会觉得就是说过去的生活是会面对这些痛苦。
其实我们结婚或是不结婚，在世界上在社会上生活也会碰到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困难，每个人都有他个人的困难，就是可以很容易了解啊，不只是说你进去认得好像特别多或是特别难以忍受，但是呢我想看一看你的经验是什么，因为刚才讲的就是一般理论上的你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样，可以告诉其他的做父母的。
那么我想就是说面对就是说我所经过的这个修道生活，基本上我想就是说看我自己在当初做选择和决定之前对于社会的这种修道生活中间的这个差距，我想不会是很大，基本上就是说了解人的这些有限，那么会碰到一些困难，会碰到一些挑战，那么的确就是说在我修道的生活里面，那么有碰到不少的这些挑战，那么当然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想就是说在过程中间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难免都会有一些这些情绪上的这些相连，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当你就是经过而且能够超越过去的话，的确是对自己就是可以说是心中就是蛮大的一种喜悦，自己能够就是超越，可以说是在人生的这种道路上自己面对的挑战能够跨越过去，我想这是个人的一个成长。那么当然在我知道生活里面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冲突什么这是难免的，我想这种也不会说今天发生过一次经验过以后就不会再发生，这种好像吃饭一样，今天吃了明天还是要吃，将来还是会就是说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会再发生，那么但是基本上我想也不是去担心这些问题的发生，而是说慢慢学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情，能够尽量能够把事情能够处理得更好。那么在我的整个修道生活里面，就是我自己有没有就是后悔过或者是面对很大的一些困难，那么事实上我想就是在我修道大概神学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应该是第一年上下半学期的时候，的确就是面对蛮大的一个困难那个时候是因为自己在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就是鼻子一直是有过敏的这个问题，而且是就是说鼻中隔从小受伤弯曲非常厉害，造成就是说呼吸上的一些不是那么顺畅，那么后来常常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这个口腔发炎，那么常常就是这种病一来的时候就是感染，然后咳嗽可以咳上几个月，那么当这个毛病的确就是很困扰自己在修道生活方面，后来就是经过检查，医生决定就是说要开刀把这个鼻中隔弯曲就是能够把它割掉， 那么在这次手术上可能就是有一点小疏忽，就是医生止血并没有做得非常好，所以在开完刀之后，那么我一直就是在吞那个里面流的血，就是蛮长一段时间。那么从下午一点多开完刀到晚上大概七点啊，那么医生在重新另外一位医生重新在就是帮我做处理。当时就是我起床，整个人已经支撑不住就倒下去，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说自己就是说血已经流到蛮多的，所以已经没有这样的力气。那这个事情就是对后来身体的这个恢复呢有蛮大的影响，拖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当时就是每一天就是头痛脚心，整个人昏昏沉沉。那自己体验到这样子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不适，那么又面对就是说还要继续念神学，当时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能够集中注意力，一方面身体上也觉得就是说蛮辛苦的，那么就觉得自己想要暂时停下来能够休息一段时间再继续念。那么当时的周会长上的这个意见是你尽快念完尽快升神父。
啊，原来是这样子，自己觉得身体不适合，但是长相也要说，哎，跟你的意见不一样。那究竟何神父怎么样超越这次的身体带来的生道上的困扰，还有他进志愿之前父母怎么样反对他呢？下一次我们再听他的分享。
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各位朋友，在很多首的圣诞歌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天使出报佳音 The First Noel 这首歌很简单的旋律，但是扣人心弦。好，我们听了我们的何正言神父的分享，他的圣召过程之后，也感受到他怎么样将耶稣这个战胜的这个喜讯，在他在圣召路程的挣扎当中也表达出来。好，这首的圣诞歌除了送给何神父之外，也送给每一个迎接耶稣基督为他的主的兄弟姐妹。再见。